刚读利未记第七章啊，我们一同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好，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我们找到一同读利未记第七章啊，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129页。好，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请读。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那里宰凡祭牲，也要在那里宰赎愆祭牲，其血祭司要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巴和盖上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愆祭。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愆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欢喜满心快乐，因为我们知道你从头保守这个工作直到如今。我们特别把利未记五记的最后一讲我们献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一位赐恩的神，是吧？你实在是让我们在神的话语的里头能够看见你赐给你众儿女的一个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是吧？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能够活出你所教导我们的榜样，是吧？我真是在这个地方要求你自己祝福啊，你自己的教会，是吧？来祝福你自己的众儿女，是吧？好，让我们今天，是吧？当我们在这边享受你话语的时候，哦，主啊，我们真是要借着这些神的话语，真是使更多的人心灵被打开，是吧？使更多的人真是能够看见，在圣经的里面，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是吧？求你来使用啊，这个教会，这教会主你是元首。主啊，求你借着啊这个主基督家第二家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追求，主啊，真是你要来使用他们，成为一个话语的出口，来祝福主我们当地的啊或是远方的每一个肢体。主啊，我们真是把今天晚上这个聚集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的宝血在我们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你的仆人也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要捆绑上空的恶者，我们要宣告那个黑暗的势力要离开我们。主啊，求你赐给你仆人力量，主啊，你不配的仆人，求你用你羔羊的宝血厚厚涂抹洁净，用你圣灵的火来焚烧孩子的舌头，主啊，好让我们所传讲的是你自己教会你的众儿女所需要的。主耶稣，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求你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啊，求你自己兴起你自己的道，好让主你的道被兴起的时候，主啊，你的教会就有能力就知道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晚上的聚集再度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愿尊贵权柄荣耀完全归在主自己的宝座之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讲到祭司赎愆祭啊，接着我们就把五祭做一个总结。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赎愆祭呢，我们在上一讲就强调啊，赎愆祭有一个律法的规条，就是献五分之一。其实这个五分之一呢就是讲的生活的一个行为。那么请大家一同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赎愆祭呢，其实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是非常的重要。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十八节347页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347页。在新约的347页，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请读。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赎愆祭的精神的里头啊，其实也是教导我们过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当然神的儿女之间的相处总是会有一些误会或是个人的个性脾气产生一些难解的问题。那么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赎愆祭呢，能够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带到那个合一的一个地步。所以在赎愆祭的五分之一的规条的当中呢，其实是神在他儿女 身上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规条啊，在旧约的里头，就是让以色列人呢能够来操练这样的彼此相爱的生活，不是只是在言语跟舌头上，更是在行为跟诚实上啊，是表明出来他真心的一个诚实。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最起码的一个标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赎愆祭的当中啊，就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最起码的标准的当中啊，我们上一讲讲过了，就是指着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当我们做不对的时候，我们嘴巴也承认，我们的行动里面也表示出我们的一个悔改。所以这个五分之一的赔偿其实是一个悔改的行动。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讲信耶稣啊，认罪悔改啊，这个认罪悔改其实是什么？一体的两面，很重要的。认罪是我们心灵当中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但是悔改是一个什么？行动的一个彰显。那么你在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当中，赎罪祭是强调那个认罪，赎愆祭是强调什么？一个悔改的一个行为。所以在圣经的当中啊，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这个赎愆祭我刚刚讲了，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因为这是引导我们走成圣道路当中一个最基本的啊一个态度，就是悔改啊。这个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感情跟理智的一个转变。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我们说我们承不承认是一个罪人，承认。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跟行为上最起码要活出那个赎愆祭的精神啊，就是我们的悔改。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有亏欠人的，用这个五分之一在旧约的时候来做一个赔偿。那么在新约的里面，当然我们不会讲究这个五分之一的规条了，但是这个精神呢、啊，在新约的教会当中还是有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登山宝训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看一下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里面呢，都有许多的一个教导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请大家一同来看第33节啊，论到启示。那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就讲到，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啊，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那么我们看见，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好，那么我们看见主要的在这个启示的里头，他就是讲的在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他的真正的经营在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好，你看见，那么在赎愆祭的精神的当中啊，就是要把这个诚实的精神怎么样表达出来啊。所以这个基督徒的一个诚实是很重要的。那么基督徒的诚实表达出来以后呢，那么弟兄姐妹接着就要学习去接纳跟什么赦免啊。所以教会，我想强调教会啊，一个最基本的是认罪悔改，当悔改了以后，接着是弟兄姐妹要表现出那个赎愆祭的一个精神，去接纳他的赔偿，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有的人愿意赔偿，那么有的人也要有这个宽广的心胸啊，去接纳别人的赔偿，这个也蛮重要的。这是一个双方面的一个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那么假如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做错事了，认罪了，悔改了，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接纳的啊，不要再把他过去那个不对的事情一直记在脑海里。我们这个脑袋就像留声机啊，好像这个录音带的 tape 一样，经常把过去的这个罪啊摆在我们的脑袋里啊。所以这个是教会，反而是我们今天呢、啊、接纳这样的一个罪人悔改以后我们要学习的。大家想想看，当保罗啊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啊，很多人不敢接纳他，对不对？因为保罗是一个求文书要杀害基督徒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只有巴拿巴这样的人有这样属灵的眼光啊，他被圣灵充满，他蛮有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他能够看到这个保罗其实他已经认罪悔改，他是按着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基础上，他来接纳这个人，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按着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的精神呢，能够在教会当中彼此接纳，活出那个相爱的一个精神。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那么祭司到底要着重什么呢？好了，那么到了利未记第7章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祭司的里面呢，就要在这个赎愆祭的当中呢，就要帮助这样献赎愆祭的人呢，来处理这个祭牲。那么第一个是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血，赎罪祭是非常强调血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呢，血就要撒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呢还要抹在这个坛的四角上。但是这个赎愆祭呢，只要把这个血啊撒在坛的周围就可以了，表示满足神的公义啊。那么这个血就很单纯的撒在坛的周围啊，不管是任何的一个身份。那么我们看见，因为赎愆祭呢，它更强调是一个内心悔改之后的一个行为啊，所以这个血的运用呢，它就比较单纯了。那么我们看见，接着这个祭司呢，他要帮助这个献赎愆祭的人呢，把这个肥尾巴和盖上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那么要把这样的一个内脏啊，腰子啊，啊这个肝呢、啊，啊肝上的网子啊，要取下来啊，还有这个尾巴。那么你就发现呢、啊，在这个赎愆祭的当中啊，祭司所献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内脏方面的啊。那么我们在平安祭的当中也都讲过，那么像这一类的肥尾巴、盖上的脂油啊，特别是这个盖上的脂油，或是肝上的网子，都是指一个内在的一个意啊，一个意义啊，一个内在的一个心意，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表达。换句话说呢，在赎愆祭里面，神所要的大部分是一个内在的一个脏腑。那么这个内在的脏腑，就是神要看见人要有一个内心的改变，因为有内心的改变，才会有真诚五分之一的一个赔偿。啊，如果只是遵守了一个律法规条，五分之一赔偿是不得不赔偿，但是内在的改变却没有的话，只不过是为了那个律法的规条而去执行的话，这样还不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在祭司的这个部分当中呢，祭司要帮助这个献祭的人呢，能够在内心的改变上跟内在的一个生命上有一个重要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献赎愆祭了，但是今天在教会当中，牧师、长老啊、传道人在教会当中，当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软弱跟过犯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相处有困难的时候，到底去怎么处理呢？其实祭司第一个责任，就是要让这样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在内里面有一个先有一个改变，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啊，神所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神所看重的是他儿女的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么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困难是很多的，往往许多的人来到教会，第一个是想教会来帮助他解决他个人的困难，当然教会需要帮助的。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只是很单纯的来教会解决你家里的困难，或你个人的困难，你经济的困难，你婚姻的困难，工作的困难，你发现当你解决一个问题以后，下一个问题还会来的啊。我就认识一个姐妹啊，住在她的亲戚家里啊，住在她丈夫的家里面，那么住在丈夫的这个姐姐的家里面啊，那么这是姻亲呐、啊。当然，这个在湾区居住的话，住在自己家亲戚的家里，可以省很多的经费的，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这个家庭呢，这个她这个弟兄的姐姐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不是那么的礼貌啊，因为他可能认为啊我今天给你住在我的家里头，不收你任何的房租，那么你们应该多要做一点家事，所以每一次吃完饭的时候，这个做姐姐的都不去洗碗，那么谁去洗啊？啊，这个弟弟啊，就是这个姐妹的丈夫也不会去洗碗的，都是这个姐妹去洗。那洗着洗着洗着，就觉得心里面很不痛快了。他想的，我虽然住在你的家里，可是我不是你家的老妈子啊，这个是家庭生活的问题啊。那么一个是信主的，这个姐妹跟弟兄是信主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的姐姐是不信主的，在这样的家庭做了很久了以后，心里越来越就不平衡，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在生活的当中好像不被人重视啊。那么我们也为他祷告啊，感谢主啊，神也给他开恩啊，带领他自己也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薪水待遇还可以，他们就有能力搬出去住了。那么能力 当他有能力搬出去住的时候，是不是生活日子就一定过得愉快呢？也不一定，另外的问题就出现了啊。这个另外的问题就是，一个人要出去，那么在经济上的负担就怎么样增加了。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神看重的次序是什么？神看重的是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先有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是在教会当中，这个祭司、传道人、长老啊，这样的带领教会的第一个要看重的。因为生命的改变，改变了以后，你发现内里的人刚强起来，外面的事情不会影响到你。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他做了很好的见证，因为他生命改变，虽然他家里还是很有很大的困难，虽然他可能在许多的事情上他可能啊困难多多，他的身体可能有病，但是因为他内里的人被改变了，所以这些事情不能影响他，你就发现了啊，他的生活一样的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而且不但能够走下去，而且还能够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赎愆祭的当中，第一个祭司要帮助这一些献赎愆祭的人在内里的这个方面能够做一个调整，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当这些人内里去调整了以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认罪，真正的去赔偿。大家都晓得这个雅各哈、雅各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一个人啊。那么雅各的这个哥哥是谁啊？以扫，对不对？那这个雅各不是用红汤骗了以扫的长子名分吗？那么但是他的哥哥等到他搞清楚，是哥哥非常生气啊，这个雅各就很紧张了，跑到这个巴旦亚兰去哈、他的这个妈妈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叫他到巴旦亚兰去结婚呢、用了这么一个好的理由啊，他就跑到巴旦亚兰。结果神呢、就在巴旦亚兰用了拉班锻炼雅各20年。那么等到雅各呢时期满了，他的功课也学会了，结果他就从巴旦亚兰一路的啊，带着大妻子、二妻子两个妾啊，浩浩荡荡一路的从巴旦亚兰出来啊。那么大家都晓得，这个雅各出来的时候是儿女成群呐、那个真的是也是牛羊成群啊，又有仆人，是一个声势浩大，当着他是逃家赶快跑掉的啊，是为了逃难，因为他的哥哥气死他了。好了，等到差不多时候的时候啊，快要走到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就听见前面他哥哥也带了一堆人来了。你看这个雅各很聪明的，他一想到他的哥哥来了，一定是来报仇啊，君子报仇，中国人讲十年不晚啊。他的老哥20年以后、还要带着一群人来迎上来，所以这个雅各脑袋一转啊，不得了啊，这个仇恨不解决不行啊啊，那么就很聪明了、把他的仆人分了好几队。然后他是告诉他们，如果我的哥哥看见了，你就说是你的仆人雅各差派我们在前面，我们这些都是礼物先送给你。他很厉害，他想贿赂你知道吧啊，用这些物质的东西跟他哥哥关系搞好、但是你看见上帝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神为了要解决雅各跟他哥哥以扫的问题啊，上帝不要用他用这个世界的办法啊，就在亚伯渡口那个晚上，他的妻子们都过去了，最后他要过去的时候，一个天使出来跟他摔跤啊，摔到天明的时候，因为雅各想夜黑的时候脚底抹油啊，因为古代的人也晚上是不走路的，神就给他学功课，让他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过患的当中一路的学习，等到他变成一个瘸腿的时候，天也亮了，天使捏了他一把变成瘸腿的时候，等到他的哥哥看到他已经变瘸了，对不对？然后一连七次的匍匐在地上，哇，一个瘸子已经很可怜了，匍匐在七次跟他求饶。你看上帝给他学一个大功课，你是上帝的仆人啊，上帝要用你，在赎愆祭的里头上帝不会放过你的。哇，神好厉害哈、人有人的这个想法，但是上帝有上帝的做法，上帝就到最后就单单的让他在那个地方一个人，等到天明的时候，所有的人在对面都在等待他，我们的主人来了，变成瘸腿的啊回来了哈、但我想那个他家的人啊，包括他的妻子妾，两个妻子两个妾，没有人搞得清楚这一夜到底我们的主人变成为什么会变成瘸腿的啊，大家我想一定都在研究啊，等到这个哥哥一看到一个瘸腿，就在这个七次的匍匐的当中，20年的冤仇一笔勾销。所以你看见没有，神要雅各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啊？一个赎愆祭的精神，在他内心的里头让他做一个改变，真诚的去面对他哥哥，他跟他哥哥的一个问题啊，真诚的匍匐在地上，他要面对现实啊。 哦，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做错事啊，要面对现实啊，其实也要有点胆量的，是不是？啊，要祷告啊。那这个时候谁要帮助你啊？牧师要帮助你咯，牧师要做合一的工作，牧师就是那个润滑油嘛，对不对？那么两边呢就要开始做调和的工作，夫妻吵架了，你看都是牧师出马，长老出马，那么两边做调和的工作，让这个赎愆祭的精神呢能够放在两边。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在旧约的里面是一样，今天在教会的当中，祭司呢也是要负责这个属灵的事物。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祭司要负责的是属灵关系的调整，那么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调整呢，属灵的关系调整好，人跟神的关系调整好，从神那里得着力量了，接着再带着礼物去求和啊，这样的时候就做得非常的顺利了啊，这是在赎愆祭里面非常好的一个次序。好，那么我们看见祭司呢，在内在的改变上面要来帮助以色列人。那么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看施洗约翰好了，施洗约翰也是一样的，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啊，你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当施洗约翰在那里宣告啊，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约翰呢就对那个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第八节，这个约翰就说了，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你看见这个悔改的心啊，那么认罪悔改啊，是一体的两面啊，一个是信心的，一个是行为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看见呢，第十节啊，当施洗约翰呢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时候，到了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众人就问约翰说了，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哎，你看到那个做字没有？做什么哈？这个做字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那既然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啊，跟结出这个行为的果子，那到底要做什么呢？好了，约翰就说了，两件衣裳呢就分给那没有的，食物也要这样，又啊，这个叫彼此相爱了。又说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啊，我们做什么呢？”啊，这个税吏最喜欢就是 IRS 嘛，哈 ，IRS 没有人喜欢的，是不是？当时的 IRS 是很厉害的，是这个是犹太人的国税局啊。那么这个税吏呢，约翰就说了，除了立定的数目，你不要多取啊，多取就是讹诈。那么就教导他了，那么让他们能够在这些事上呢，能够悔改。第十四节，又有兵丁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好，所以施洗约翰呢，当他对那些以色列去宣告的时候呢，就要求那些以色列人呢、啊、他们能够在行为上结出那个悔改的一个行为。这个结出悔改的行为就是符合赎愆祭里面所说的。你看施洗约翰是啊，耶稣基督的心中啊，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事情呢、啊，先叫他们在内心里面做一个改变。当他们内心做了一个改变的时候，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很自然的去接受这位弥赛亚啊。这是施洗约翰，所以他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开路先锋啊？他要先要把这个悔改的心放在以色列众人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这个祭司呢，除了要做属灵的工作以外呢。那么在赎愆祭的祭司条例的当中呢，神给祭司也有很多的恩典。那么在这个祭司所得的份额当中，我们看第六节啊，请大家读第六节，请读，祭司中的男丁呢、啊、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好，那么因为这个赎愆祭呢，大部分的祭肉会留下来，那留下来给谁呢？除了献祭的以外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食用。换句话说，是祭司所有的人，男丁呢都能够享受这个赎愆祭的这个恩典。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条在利未记第六章十八节啊，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十八节，我们往前看一下，利未记十八节啊也有的，请大家看利未记第十八节，请读。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好， 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可以来吃的。那么同时在利未记第六章二十九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好，到了在六章十八节、二十九节、七章第六节的当中，都讲到祭司的男丁可以来食用。好，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了。神也教导以色列人在享受神恩典的一个供应上面，能够彼此的照顾啊，这是一个原则。那么我们都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三十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原则，《撒母耳记上》三十章二十五节啊，请大家一同来翻一下，在新约旧约圣经，我们大家一同来看376页，376页。当时大卫啊，带领了一些人啊，要去攻打这个亚玛利人。结果大卫所跟打的400人呢，跟着400人呢，结果有200人就疲乏了，不能过比索西啊，所以就留在那个比索西那个地方。那么我们看见呢，接着大卫带了这些人呢，就前去攻打。第21节哈，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能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好，原来大卫啊带了另外的200人出去征战呢，可是另外的200人因为太疲乏了，不能够前去征战，所以就在比索西那个地方呢，在那里等待。在这样的一个大卫征战得胜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对于分掳物的这件事情，大家就有不同的看法了。有的人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做工啊，没有上阵，他们的身体不行，他们可能有信心的软弱，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就要留在这个地方，他们不能够分享这样的一个掳物的。那么但是大卫呢，在这里定了一个规条，非常的好，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那么我们看见了大卫就说了，第24节哈，我们看这个字，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哎，这个就是一个恩赐的运用了。有的人的恩赐可以上前打仗，有的人的恩赐可能他能够看守器具。所以在一个教会的侍奉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平分这个恩典。那么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啊，神也赐给啊他的仆人呢，有非常多的恩典。那么在教会当中，我也看到有行政同工，也有传道同工啊，通常在教会有分的。那么在教会的当中，行政同工跟传道同工，有时候中国人的教会啊，华人教会对于给传道同工的奉献，通常都是认为理所当然啊，大家很乐意的奉献给传道人，这是感谢主的。但是我发现啊，在华人的教会当中，行政同工通常是非常非常少啊，有人会注意的，非常非常的少啊，这是我在教会当中观察的哈。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啊，我也从利未记的当中，我也看从撒母耳记里面啊，我也看见，其实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的原则啊，这个恩典的原则就是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是得多少。一个牧师传讲在教会当中位置当然很重要，可是也是因为有一批非常好的同工啊，全职的行政同工在后方把守阵地啊，他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呢，前后方能够配搭的非常好，才能够把这个服事做得好。所以我记得在教会的当中啊，我看到许多的行政同工，其实他们非常忙碌的打字啊，电脑打字啊，其实他们不会比一般的牧师轻松到哪里。有时候说实话，我们传道人讲一句话，行政同工做得很辛苦啊，我们说这边改一改，就是几秒钟讲完了，传道同工可能要改30分钟20分钟，很辛苦的啊。那么假如我今天不会电脑，我就觉得这个很容易啊，很多是这样的，因为你自己不做，你不晓得多艰难的啊，你觉得很容易，但不一定容易的啊。所以我就发现在教会当中，其实我们应该发挥这个利未记的一个精神，也应该发挥撒母耳记第30章大卫当时所看见的一个状况啊，让这个恩典神所赏赐的能够让服事的人呢一同来享用，因为这是一个恩典的原则。好，所有祭司的男丁都可以食用， 凡是服事的，今天当班的还是不当职的，都能够在恩典的当中来感谢神。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除了这样的一个祭物献上的祭肉能够被享用以外，我也讲过了，假如今天你要赔偿五分之一，结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象，那怎么办呢？啊，那我们看民数记第五章哈，民数记第五章在圣经的里面呢，同样的有记载了。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要赔偿五分之一非常辛苦哈，我就等嘛哈，等到那个人可能已经不在这个地区了，找也找不到了，那么我再来赔偿，再来献赎愆祭，那么这个五分之一就省啦，是不是？通常我们会这样想啊。哎，那很抱歉哈，上帝实在是有智慧的哈。那么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五章，大家来读一下第七节第八节啊，请读。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还所亏负的人。好，第八节，那个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好，那么哎呀，那你说五分之一省得了省不了啊？哦，省不了哦，哦，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你看上帝哦，上帝把人的那个诡诈全部都封住了啊，人会有诡诈心嘛，上帝就把它封住。你不管怎么讲，你总是要赔偿五分之一的。所以弟兄姐妹，当然这是一种精神呐、啊，这是一种精神在新约的当中。换句话说，不管人在还是不在，但是我们该做的怎么样，还是要做。这是神教导以色列人在诚实上。在这个行为跟诚实上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那么当然我们在新约我说了，我们不会去做这个五分之一的赔偿，不过在新约的教会的当中啊，同样的，假如我们有亏负人的，可能这样的弟兄姐妹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处理呢？是不是还是要的哦？不是因为我看不到他今天就结束了啊。那么今天好像雅各跟拉班一样，二十年不见面就结束了啊、哦？其实还没结束，时候到了还会出来的啊。那如果今天在教会当中哈、啊，当场会找牧师了啊，牧师出来啊，如果这个有这个当事人双方哈、啊，牧师就会在当中，长老会在当中啊，教会的同工来做合一的工作。那么当然了，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可能是一同陪着吃顿合一饭了、啊、哈、啊，这个和平饭合一饭了、啊、都会有的。那么假如教会啊，如果没有牧师的话呢，或是没有长老的话呢，那当然还要在教会当中找一些属灵的同工嘛，啊，一同的来参与这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是不是有亏欠过人的啊？是不是曾经啊，我们有亏欠过人或对不起人，但是不在我们当中的？当然不在我们当中，怎么处理呢？啊，要请教会的长老牧师啊，一同的出来，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内中的一个疙瘩或是一个隐情能够来告诉长老跟牧师，一同为这个来祷告啊。弟兄姐妹，在翁牧师没有来之前，我很乐意哈 啊这个直到12月底哈 啊1月1号就没有我的事情了，你们要想清楚啊，所以我很乐意哈。那么再远我都会来，因为这是赎愆祭的精神，那么感谢神。所以在北美做传道人啊，这个胆固醇经常会很高哈，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哦。所以你看，我们读了五祭以后，你发现神实在是借着不同的规条，让双方怎么样都得到非常多的好处啊！你看见神实在是一个奇妙的神啊！所以你阅读这些的经文规条，你表面你看是一种繁文缛节，没有错，还有太多的规条，你读的觉得不太了解他的为什么这样。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了神的这个智慧啊，就在这个里头了。神就要教导他的儿女能够在行为上真正的活出来他所要求的。好，那么我们看到这就是在祭司的赎愆祭的当中啊，我们大致上就看见这几样啊，让我们一同的来学习。那么我们最后呢，要把五祭做一个总结了。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五祭啊，那么这个燔祭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呢为我们奉献，道成肉身，基督的全然奉献。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很快的再来看一下 好，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在316页啊，316页，新约316页。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呢愿意为我们道成肉身，他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是因为他有一个完全奉献的一个心。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素祭呢是表示基督圣洁的一个生活。请大家看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翻回到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好，请大家一同来看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当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基督的他在世上道成肉身啊，在这33年的生活当中，过的是一个无罪的生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把素祭的精神啊整个表达出来。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也是我们的平安祭，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呢能够与神和好，并且向神感恩，并且还愿。那么罗马书五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罗马书五章第一节214页。好，我们来看一下214页。好，请大家一同来读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啊，请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这个相合就是指的那个平安的关系了啊，合一的一个关系。那么同时在罗马书3章25节也同样的把平安祭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大家一同翻到罗马书3章25节啊，罗马书3章25节。好，请一同来读。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因为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赎罪，挽回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愤怒，借着我们的相信，神人的关系就能够和好。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赎罪祭呢，就是指耶稣基督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过犯啊，能够赦免我们的这个罪性。那么我们一同来翻到彼得前书1章11节，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1章11节。好，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一节，在335页啊，335页。好，彼得前书，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为我们啊罪人呢奉献他自己哈。好，我们看彼得前书1章11节，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好，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呢，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了，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苦难，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苦难，那么让这个罪呢能够得着赦免啊，为我们罪人呢奉献他自己。好，那么我们看见同样的赎愆祭的精神呢，我们刚刚也读过经文，在彼得前书2章24节25节，我们可以再来读一下了啊，彼得前书2章24、25哈。那么耶稣基督呢，他是我们的赎愆祭，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使你们得医治。同样的，在约翰一书第3章18节的里面，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啊，不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啊，这是赎愆祭的一个精神。好，那么我们来看见在整个五祭的当中，有两样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啊，神的预备。其实在中东的诸国当中呢，这个献祭的制度是本来就有的，献祭的制度并不是当时的一个新的发明啊，因为外邦人也献祭的，不过所献的是献给魔鬼。我们看利未记18章看一看。那么以神所设立的这个献祭的制度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啊，请翻到利未记第18章，我们来看一下第20节， 新旧约的145页，旧约的18章，利未记18章21节145页，请大家一同读21节啊，请读。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好，这个惊火就是一种奉献的仪式啊，就是献人祭，把这个小孩子啊献给这些假神。摩洛是当时犹太人啊迦南地的一个偶像的名称，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些啊偶像的名称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但是神呢却在这样的一个拜偶像灵异的一个迦南地呢，设立一个神所要的一个献祭的制度。那么为了这个献祭的制度呢，他就要来设置两样非常重要的系统，一个就是祭司，一个就是祭物。借着祭司跟祭物呢，神要启示一个方法来帮助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祭物跟祭司呢，是神的一个特别救赎的方法，这个救赎的方法就是代替法啊，代替这些祭物都是代替的啊，这个祭司呢也是一样的，有代替的作用。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祭物跟祭司的代替呢，就使得以色列人这个国度啊，整个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并且成为一个叫中保的国度啊。这个中保的国度有中保的这样的一个祭司在里头啊。那么这个中保的祭司，当然大家都晓得，到了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的时候就讲到，耶稣是我们的什么一个中保啊，真正的一个中保，完完全全靠着这个祭司的制度跟这个祭物的制度来预表这个真正的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见了加拉太书三章第二十节也讲的摩西是中保，我们来看一下啊，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当中啊，我们也看到摩西是中保啊，请大家一同来找到，我们来读一下啊，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节264页哈，新约264页。好，我们一同来看第二十节啊，第二十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二十节哈。好，请读十九节，对不对？请读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来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哈。这个中保啊，当时是指的摩西啊，指的摩西。好，那么我们看见，你就知道整个的以色列国度是一个中保的国度，神要借着祭司借着祭物把这个中保的国度完全的表明出来。所以一个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他要来到神的面前呢，他需要透过这个中保国度所设立的系统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的。这就是祭司跟祭物在这个以色列当中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设立。那么这个祭司跟祭物呢，都是预表这位弥赛亚。好，我们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五祭的一个排列的次序了。在我们读五祭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的看见了五祭的次序，一启示的时候是从燔祭开始启示，接着就是启示这个素祭，那么接着就是平安祭、赎罪祭啊，然后是赎愆祭啊，这样的启示出来。这个启示的次序呢，是指着耶稣基督他如何的道成肉身，一路来到我们当中。那么我们都晓得耶稣基督呢，他乐意的有这样一个奉献生命啊，所以他愿意从他天上的宝座离开，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燔祭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一个心智啊，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么这个素祭呢，是表达什么呢？是指的耶稣基督呢，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能够在世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接着耶稣来到世上，他说，我不是来定你们的罪的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信耶稣的就得永生，并且呢，神的愤怒不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位耶稣呢，他是要把一个平安祭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啊，非常奇妙的，按照这个五祭所启示的次序，完完全全把耶稣基督一生的工作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接着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呢，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解决了人类在老亚当里面所得着的这个罪的咒诅，就是死亡。所以在十字架的里面啊，这个死亡的咒诅已经拿掉了。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基督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群圣徒啊，我们是离开了那个律法的咒诅，离开了那个死亡的咒诅。好，那么同时呢，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赎愆祭。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是什么。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赦免我们过去的罪，赦免我们现在的罪，也赦免我们未来的罪，这是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所说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呢，在这个赎愆祭的里头啊，能够活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借着认罪，借着悔改，借着一个行为啊，能够活出那个圣名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会幕的启示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耶和华神啊，在西乃山上启示会幕的时候呢，当他告诉摩西的时候，也是从至圣所里面开始启示，一路的启示到啊，这个门怎么样造，一路的启示到这个帐幕啊。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会幕呢，其实跟五祭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因为会幕也是预表基督，五祭也是预表基督，所以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那么大家就晓得，当以色列人要进到会幕的时候，第一个他要先进到这个会幕的门，在这个会幕门这个地方呢，那么就代表耶稣说，我是啊羊的门啊，要经过我这个地方呢，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平安的。所以在门的地方呢，是代表了一个赎罪祭，杀了一个羔羊，接着要到铜祭坛那个地方。那么在铜祭坛就是到了外院了，在这个院子的里头呢，要把这个血洒在铜祭坛的上头，因为在门口赎罪借的血才能够进到院子去的，不借的血不能够进到院子去。所以你在五祭的当中，你看见经常宰燔祭牲的地方都是在那个门口啊，在会幕的门口，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好，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血的一个宰杀啊，祭牲的宰杀，就要把这个血带到铜祭坛，或是祭肉带到铜祭坛来满足神的公义。所以我们看见呢，当一个人呢，信了耶稣基督了，他就是经过这个会幕的大门，接着他就在院子里头了。那么在院子里头要怎么样呢？在院子里头要看重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地位，因为只有献了这一个赎罪祭的人，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进到这个院子的。那么在这个院子的当中呢，每一个人呢，他就要开始来学习过一个新的一个生活了。所以在院子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呢，也看到赎愆祭啊，在这个院子的当中，因为每一个信的人才能够进到院子，就要开始过赎愆祭的生活了。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人跟神之间的啊，怎么样的保持美好的关系，这是一个信徒得救以后所要看重的。那么我们看见接着继续的这个灵命呢，就要开始成长了，成长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要开始进入到圣所开始服事了。一个进到圣所服事的人呢，他需要先经过同洗涤盘，这个铜洗涤盘呢，就是把他的手把它洗干净啊。那么这个手洗干净呢，就是表示他要更圣洁，才能够进到圣所的当中，因为到圣所的里头是一个服事里面所要看重的。那么到了圣所的当中呢，他就要开始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过一个赎罪的生活了啊，弟兄姐妹，这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奉献的生活的当中，在这个圣所的当中啊，是要谨慎的，所以他需要过一个全然奉献的一个生活的样式。好，那么我们看见的接着啊，进了这个燔祭呢，然后就进到了这个赎祭。那么到了圣所跟至圣所的当中啊，我们看见的整个的平安啊，其实这个平安祭啊，是临到了院外院圣所跟这个至圣所。因为这个平安呢，是借着赎罪祭的宝血的根基，你就可以得到了啊！你今天能够得到这个平安，跟上帝合一的关系，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今天假如一个基督徒犯罪了，人跟神的关系，你跟上帝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你犯罪啊，假如一个人犯罪了，那么他还是神的儿女，不会改变这个关系的。不过会改变什么呢？会改变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喜乐，一个灵交，或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很重要的，当一个人进到这个靠着这个羔羊宝血进到外院，接着靠着这个燔祭有一个奉献的心智，进到圣所到至圣所里头服事的时候呢，这个平安呢、是充满在 望愿跟圣所跟至圣所当中的，这个平安是在整个会幕里头都有的哈。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五祭的当中啊，跟会幕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花了18讲哈，能够讲这个五祭，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多多的从旧约的当中能够看到新约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一致的。我们越明白这些真理，我们就越知道怎么样走成圣的道路，越明白神在旧约的一个心意。好，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啊一同的把我们所学习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头啊，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看见你在旧约里面所设计的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不管是会幕的结构还是五祭的设置，主啊，你都要让每一个属神的人能够借着你所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祭司的方式啊，这样的一个中保的国度，在旧约的里面能够来预尝天恩。主啊，这一群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你所拣选的百姓，他们主啊虽然是小民，但是主耶稣啊，当他们得到你这样的一个设置的时候，主啊，在圣经里面就记载，很多的国家就会称赞这是哪一个大国的人，因为主啊有你的智慧在他们的当中。主耶稣啊，我们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在五祭的里头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次序，也让我们看重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求的。我们要特别求主你自己施恩，让你自己的众儿女，今天虽然我们活在新约的里面，在恩典的当中，但是在无尽的精神，主啊，也是我们所需要明白所需要认识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一个主啊，一个凡祭啊这样的一个心，让我们的心智都能够奉献在你的面前让我们都有一个素净的生活，能够更深的能够过彼此相爱的生活。主啊，也求你的平安经常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基督的果子。主啊，能够把生命平安放在周遭的当中。主耶稣，我们要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要献上感谢，因为这是救恩的磐石，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如今成就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救恩，是永远的，是永恒的，是永不动摇的。主啊，我们愿意站在赎罪祭的这个磐石上，这样一个十字架的根基上，我们要献上感谢。主啊，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当我们有亏欠人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赔偿的当中，这样的精神的里头，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基督徒的见证。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为这个五祭能够在这里传讲，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主啊，特别赐福你自己的众儿女，让我们在五祭的里头，主啊，我们今天所听的所学的，主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扎根。我们谢谢主，求你自己亲自来做祝福的工作，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谢谢主，把荣耀颂赞国度权柄归在你自己的宝座之上，直到永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